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放掌。上一回我们介绍三自性里面的依他起性以及片计所执自性这两种，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什么叫做圆成实性。请看《佛学入门》第165页最后一行课文：三圆成实性，即圣意无自性，此名缘起性空，亦即诸法毕竟空，妄执既除，则得清净正知，如如相应诸法真相，此即圆成实性。故圆成就本具真实相，以圣意本空无自性故。好，我们先看这一小段的意思。圆成实性呢，也就是圆满成就真实的体性。唯识家认为呢，只有真如啊，它具有这种真实圆满不变的体性。因为像前面所说的依他起性啊，它是以众缘和合而有的啊，就好比一条麻绳，它是麻加上人工制造出来的。虽然呢麻绳有实体，但是呢并不能永恒常在，也不能有独立的自性，所以呢只是假有暂时存在而已。至于片计执性呢，那又纯属于我们心意识所妄想执着出来的。就像有人他把绳子啊看成蛇，吓得要命啊，不敢走过去。其实哪里有蛇啊，蛇是他所妄想出来的，根本呢无实体也无实性。所以片计所执呢是妄有啊，虚妄不实的。只有真如自性啊，它是离了我法二执以后所显现的真实体性。它呢周遍法界，不生不灭，如如相应于一切万法。所以真如即是圆成实性。圆也就是指周遍法界，成呢也就是本自成就啊，不生不灭。实是指它有真实不变的体性啊，像刚刚的例子啊，绳子是依他起物，蛇呢是片计执而有，那麻呢也就是它的圆成实性，是它本有真实，而且又可以随缘变现啊，各种不同的东西啊，像这个麻呢，它本身啊可以编成篮子啊，做成布料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呢它的本质不变。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譬如我们用一条这个手帕啊，把它结成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呢是依它起的相，那这个白手巾呢才是它的本体。如果我们一直执着这一只兔子的假象啊，把它当成真兔子啊，每天呢这样啊，抱来抱去的，那就是片计执性。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啊，这个色身啊是依他起的，是五蕴合合而有，没有真实不变的体性。可是我们凡夫啊执着有我，所以呢有我执和法执，这我法二执呢也就是片计执，是虚妄不实的，自寻烦恼的。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呢都具有湛然不变的常住佛性，也就是这个真如自性啊，这就是圆成实。但是真如自性呢它无形无相啊，密知了不可得，但是呢又有实体的作用啊，我们的真如呢可以随染尽二缘啊变现实法界，所以说圣意无性啊。这个圣意的圣呢也就是讲是最殊胜啊，它超越了世间法的生灭有无善恶。 因为真如呢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所以说圣意无性。因为如果圣意有性啊，就不会变现宇宙万法了。有性呢，也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啊，在依他起中呢，离开了这个片寂止，那么当下也就是圆成时的作用。就像你呢看到了绳子，你知道它的实相啊，不把它当成蛇，那么你就不会妄起种种的恐惧害怕，因为你清清楚楚知道啊，那个也就是马所编的绳子，那么你就有智慧啊，知道怎么善用它了。所以诸佛如来也是这样，当他们证得了真如自性啊，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离体之后呢，他们啊就在依他起的这个法色身上离了片寂执，也就是断除了我法二执，将这个身口意呢全部转为三轮妙用，一轮见机，口轮说法，身轮示现，教化一切众生。所以他们呢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可是我们凡夫啊却迷在这个片寂执上，执着为实有啊，为他迷惑颠倒造业，所以呢六根门头啊乌天暗地，一样是身口意，却变成了三业啊，不能转为三轮妙用。所以说真如他呢圣意无性，完全看你啊如何的造化啊，如何的修行。如果你能够随境缘，那么就可以变现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这四圣法界，随着染缘呢，也就变成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六凡法界啊。真如呢是人人本具的，所以我们这一世呢一定啊要赶快修行。你怎么修呢就怎么得啊，它是呢绝对功不唐捐的。好，我们再来看第166页的第三行课文。因上无法三自性，看来名相分别皆依他起性，以皆因缘生法故，亦皆片寂所执性。片寂所执性是迷惑于因缘生法为实有，至于正智真如及圆成实性是无漏清净，离一切言说分别的，亦即诸法毕竟空义。好，这一段呢它是把无法和三自性呢做一个比较和归纳。无法里的名和相呢指的也就是一切世间万法，这些世间法呢其实啊都是依着心色二法而有的，也就是要有能智的心还有所缘的境，才能够升起宇宙万法。而且我们要依着这些假象再取种种的假名来作为沟通之用，所以名相呢都是啊依他起的。至于分别啊，也就是妄想，它呢则是我们的心啊迷惑于依他起的这些假象啊，迷惑于财色名食睡，以为呢这些都是实有的，所以呢产生我执和法执啊，时时刻刻在那里不停的分别取舍计较。所以分别呢也就是属于片寂所执性。那出世法的正智和真如呢即是圆成实性，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啊不再迷执颠倒眼前的境界，内心呢清净不染万法，有也不执着啊，空也不执着，有为无为呢通通都离了，这时候一切见闻嗅尝觉知这个六根作用呢也就变成了了常知，真性常自在。 啊，变成真如所起的妙用。那这个呢，也就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呢，也就是诸法毕竟空义啊。所以我们眼前的境界，如果你悟了，不执着了，那么当下也就是真如的妙用。不悟的话呢，你以为有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那么也就大错特错了。那我们呢，必须顿悟啊，这五法三智性，知道呢，他们呢都是毕竟空，了不可得。但是你也要顿离这五法三智性，因为当你悟了真如离体以后呢，必须连这个真如的名相、想法啊，通通也要离。这样呢，直下无心，直下会取，才能契入诸法的实相。我们来举一个啊公案，让大家呢更能了解体会什么是圆成实性。我们有一个我国啊，有一个党国元老叫做于右任先生啊，他是呢家家户户都晓得的大人物。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啊，很好认，也就是他的下巴呢有了一把长胡子。有一天他抱着一个小孩子啊逗着他在玩。这个小孩呢很可爱啊，就摸摸了他的胡子啊，就问他，老公公，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放在棉被里还是放在棉被外呢？哎，这个于老呢，他从来啊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所以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天晚上啊，他要上床睡觉，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于是呢他就把胡子啊放在棉被外睡睡看，哎，可是呢竟然睡不着。他就呢再把胡子放在棉被里，可是躺半天呢还是睡不着。结果啊他就这样不管怎么放啊放在里面放在外面呢都觉得很不自在，结果一夜啊都没睡好。你看啊，本来没有执着啊胡子在哪里的时候啊，每天都睡得心安啊自在，这个呢也就是圆成实性的作用。可是当你啊意识到胡子的存在，然后又要在向上啊来起片剂指，心有所染有所挂碍，那么当然也就得不到清净即灭相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诸法毕竟空的第三种说法，也就是八四二无我。好，我们先看一下课文。三，八四二无我。八四即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五识，第六意识，第七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即一心有八个了别作用的识。这了别作用是杂染之见。要转八识成四清净智，才是清净正智。即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第七莫那识为平等性智，第八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能转八识为四智，便可破我法二执，断惑证真，故称为八识二无我。这八识在佛陀的圣言中已经说得很多，不过呢他没有明显的分开说，有的是密意说的。在小圣里多只说到六识，只有唯识法相中的学者从佛的圣言密意中，从小圣的不完全中，从空义的偏颇中，从外道的纷杂中，经过长期的功夫，经过圣义空的洗练，才建立八识的规矩，认为万法是诸事所现，所有名相分别都是虚妄不实。要转识成智，即能了悟诸法实相。所谓实相啊，即是无相，一切诸法呢皆以无相为性。无相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 则本来极净，自性涅槃。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唯识学可以说是我们佛教的心理学，它把我们人类的这一颗心呢，一层一层的剖析，分为八识、五十一心所。目的呢，也就是要我们找回自己的这一念真心，并且呢，希望能够深切的体悟啊，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这个道理。知道呢，外面的一切境界相啊，都不是真实的，千万不要执着。只要我们能够转世成智啊，破我法二执，那么也就可以明心见性，了悟诸法实相。平常我们都以为只有一个心在起作用，可是呢，唯识说啊，其实是有八个四心呢、在集体作用。那八个四心呢，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还有第七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这八识心王呢，各有各的特殊功用。像前五识呢，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对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五尘境所起的觉知作用。这前五识呢，可以说是啊最忠厚老实的，它一点呢都不会虚伪作假。如果碰到热的、烫的呢，它绝对啊不会告诉你说是冷的、冰的。圆的东西呢，也绝对不会看成是方的。所以这五识呢，它可以如实的反映我们的感觉，除非你的五根有故障。像我们鼻塞呢，你才会闻不出气味来，眼睛瞎了，你才会看不到颜色、形状、大小。所以这五识呢，它是最忠实的本能直觉，就像镜子一样，可以清清楚楚显现一切的物象。但是呢，它还没有分别和认识的作用哦，必须再加上这第六意识，那就不一样了。这第六意识呢，它呢会抓住前五识所摄取的影像，然后啊在那边思维计较分别啊，这是红花啊，这是庄严的佛像啊，这首佛曲很好听啊，一切事物呢，只要经过这第六意识的分别，美丑好坏、是非善恶呢，立见分晓。所以第六意识又可以叫做分别意识，它可以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中心。那第七莫那识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莫那识又可以叫我执识，执着的执。我们常常会有这个我的感觉，就是第七莫那识的关系。因为这第七莫那识，它会念念执着有一个我，而且时时都在保护自己，时时呢都在产生我见、我慢、我痴、我爱这四种根本烦恼。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什么事呢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啊，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公司啊，这是我的孩子、我的财产，然后呢又产生这个我喜欢啊，这个我讨厌啊，这件事对我有好处啊，我的东西丢了就很难过，可是办公室里的东西丢了就没关系啊，自己的孩子是心肝宝贝，那别人的孩子西北料啊，你看好的呢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不好的呢都推给别人，这些呢也都就是第七莫那识所产生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所谓的我执。这个我执会使我们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没有办法呢化小我为大我，处处嫉妒、障碍、烦恼不断，甚至还会迷惑造业，堕入三恶道。那这些呢都是我执所惹的祸。那第八阿赖耶识呢，它是宇宙人生的本源。因为阿赖耶识含藏一切色法和心法的种子，所以第八阿赖耶识呢又可以叫做种子识。它的作用呢，也就是 支持我们的身心世界和所造作的种子。所以万法种子呢都藏在这第八阿赖耶识里，它像一个大仓库，一点呢也不会漏失。同时呢，它也可以支持我们的五蕴身心这一期的生命。命中的时候呢，它才最后离开色身。那一离开呢，四大就归空，色身马上失去作用。那这阿赖耶识的习气业力种子呢，只要一遇到因缘，就会起现行，有了前七世的作用。然后经过分别思量取舍造作之后，新的业力习气呢又会啊反熏这个阿赖耶的种子，所以呢习气啊就越熏越重。就像一个爱抽烟的人，他刚开始啊很可能只是好奇啊抽一根，而且还觉得烟好臭好辣不好吃啊，被呛得这个眼泪鼻涕啊一直流，不会很喜欢。可是一旦有了这个抽烟的种子以后呢，如果再有朋友啊请客啊，那他就会再抽一下，然后呢慢慢的就会有一点上瘾了，习气就越来越重啊，这个自己呢就开始啊花钱去买来抽，结果越抽烟瘾越大，也就是这个习气种子越来越强。本来一天一包的香烟可能就够了，可是到最后啊就变成了一天要两三包才行啊，不抽就很难过。这个习气种子也就是储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就这样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啊，这个习气种子呢就啊通通储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它可以影响啊一个人的气质和性格还有行为习惯。所以我们古代孟母三迁啊是对的，因为他怕孟子从小呢在坏的环境中成长啊，会学到一些坏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呢他就从坟墓边啊菜市场边一直搬啊找到学校旁边呢才定居下来。所以也因此呢成就了一个博学多闻的孟子。所谓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阿赖耶识啊，他不会分别善恶好坏，你给他什么他就存什么，一点呢也不漏失。那等这一世生命结束了，他又会再去投胎啊，然后依我们的业力习气啊来投胎到你所相应的法界去。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后，我们就知道啊应该要怎么来修行。如果我们能够行无为法，一切作为呢三轮体空，不落意识种子啊，这是最好的。但是呢这个呢又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只好啊在现阶段里多熏习般若经典，让善根菩提种子呢能够渐渐的茁壮，将来轮回的时候呢菩提种子啊能够早点起现行啊，不会被迷失掉或埋没掉。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不断的努力精进，那么最后啊转八世为四智，破我法二执，就可以证得佛果涅槃。这个转世成智到底是怎么转的呢？也就是前五世啊眼耳鼻舌身啊，这五世呢要转为成所作智，第六意识转为妙观察智，第七末二识转为平等性智，那第八阿赖耶识呢转为大圆净智。我们如果能够在修行当中借着布施行善忍辱精进啊，这样不断的修，渐渐的除掉我执啊，不再自私自利啊，能够平等对待一切众生，自他不二啊，真正做到大慈大悲利乐一切有情众生，那么这个第七末那识呢，这个以我为中心的我执识啊就可以转为平等性智。 因为我们凡夫就是处处有我，所以处事待人啊，没办法公正客观啊，没办法冤亲平等啊，总是呢有一大堆的我见偏见是非得失，障碍了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所以想要证得这个平等性质呢，一定啊要先破我执，再破法执。可是这个我法二执呢，因为它是生生世世累劫带来的习气，所以很不容易断。阿罗汉虽然已经破了我执身见，但是呢仍然还有维系法执未破，所以要转八世的杂染之见成为四智啊，成为这个四个清净正智，那么就必须我法二执通通都破成佛了，才可以证得这个四智菩提。那第六意识呢，也就是要转为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啊，也就是善分别一切法的智慧啊，它能够呢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不会啊执着分别计较啊，能够用平等心来观察别相啊，依着众生不同的根性啊，给予契理契机的教法。释迦牟尼佛啊，他就是这样，不管你是什么人啊，邪师啦，或者是外道啊，渔夫渔妇啊，他都有办法让他心服口服皈依佛门。因为佛呢他有这个妙观察智，所以能够辩才无碍啊，能够观机斗教，令一切众生啊离苦得乐。那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呢，也就是要转为成所作智。成所作智这个智慧呢，它能够利乐一切诸有情，也就是以身口意三轮妙用啊来教化众生，成就自己的菩萨大愿。这个身呢能够十方示现啊，三类化身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口能说法啊，意能见机，眼耳鼻舌身接触外境全部都能够转为妙色妙闻妙香妙味妙触，六根呢都有大能力啊，有种种的神通妙用啊，可以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啊，千手千眼啊，意声声等这些神通，这些呢可以帮他完成菩萨的本愿力。其实转世成智主要是在第八阿赖耶识里进行，因为第八识呢它常有一切染净诸法的种子，有烦恼障所之障的种子，也有啊无漏智的菩提种子。所以怎么样转染成净，把这个染污的种子转化为清净的种子啊，要怎么样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那么就必须在第八阿赖耶识里下功夫。但是这个可不容易哦，因为他必须破除所有的见思烦恼，断尽根本无明，成佛了才能够真正的转智。转世所成的智慧啊，我们称它为大圆净智。这个大圆净智啊，是离一切分别一切相，证得万法平等的真如实相啊，自性清净没有杂染，就像大圆净一样，它可以现出种种色相，乘性起用，无功用道，普照十方法界。其实转世成智也就是恢复我们本有清净无染的自性功德。我们的真心本来呀，就像大圆镜一样，它是极照不二，明明觉知一切万法，而且功德妙用无穷无尽。只是我们现在啊执着妄想太重，所以才变成有限的作用。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样努力的修学，内心呢一定都不可以执着啊，不可以贪得功德福报，要不然呢就会变成有漏的善法种子，将来啊还是不能得解脱。 所以所有的六度万行呢，一定啊要与空性相应，必须念念呢、啊、回归到清净自性，这样才能净化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才能转世成智，证得二空真如。这个二空真如呢，也就是我空真如和法空真如。你一旦能够悟到外面的境界、啊、都是第八世种子所变现的啊，是前五世攀缘外面的境界啊，加上第六意识的分别妄想，还有第七莫那的执着，才有眼前的境界。其实心外无境，一切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哪有真实的我和法呢？你如果能够悟到这个，那么当下就能看破放下，不被境转。就像梦里的山河大地啊，人我是非，其实也是我们世心的作用。你看梦里明明有六趣啊，醒来空空无大千啊。我们都知道梦是假的啊，不会去执着好梦坏梦啊，通通呢我们都可以一笑置之。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悟到啊，白天所见的这一切也是世心所现的作用，也是假的，可是呢我们都认假为真，所以才会有利害得失烦恼造业迷惑颠倒。好，我们被这个八世的妄心呢骗得好辛苦好可怜。所以唯识学说啊，八世二无我，目的呢也就是要我们破妄显真，见到诸法实相啊，见到这个万法的本源，正得一心。所以唯识学虽然是大圣有宗，但是有宗的这个有是要破斥我们对我法的两种执着，告诉你这些名相分别执着啊，都是第六世还有第七世的片剂值而来，不是真的，是我们的真如自性一念迷变成阿赖耶而起的种种作用，其实都是缘起性空，如幻如化，不可得的。所以说实相无相，因为诸法的实相啊就是真如，真如是空性的理体啊，无形无相，离一切言说名字，是心是攀缘不到的，所以说实相无相。但是实相呢它又无不相，因为真如本体啊它虽然是空寂的啊，无形无相，但是呢它又能够随缘显现一切万法，就像虚空一样啊。虚空它虽然无形无相本体空寂，但是它有时候也会有闪电、彩虹或者是晨曦、晚霞和月亮、星星等等，变化无穷。相虽然有生灭，但是呢虚空本体不变不坏不杂不染，所以说虚空本体不动，但是呢不具万象发挥。所以一切诸法呢其实啊也都以无相为性，因为无相呢才可以无生无灭。好，我们还可以用水来做个比喻啊，你看水啊，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把它装在圆形的器具里啊，它就变成圆的啊，装在三角杯里呢就变成三角的，装在这个长方形的杯子里就变成长方体。你看不管什么形状它都能入啊，所以呢水它是因为无相，所以才可以变出种种的无量相，可是呢它的本体啊都是水，本质不变啊。如果水呢它像石头有固定的形象，那么它就不可能变现无量相了。所以开悟的人呢他就知道啊，真如的本体和所现的这个境界相其实是不一不异的，眼前的一切呢没有一相啊不是实相，因为性相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说实相无相无不相，而且不生不灭，本质清净涅槃。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从华严宗的角度来讲一时相应，有关实相了义， 啊，这种一真法界的境界呢，它等于是佛法博士班在研究的。名相之多，义理之深啊，实在不是我们初学佛者所能体会的。但是我们既然在研讨佛学概论，也是不可以不知道，所以呢我就要简单的啊介绍一下，不好啊一句一句来讲解，而且也许会比较单调枯燥一点，不过各位忍耐一下，很快呢就可以过去啊，接着后面的轻松部分。我们再来讲这个啊最难懂的这个第四个法界无障碍义。请看课文，四法界无障碍，法界即是真如，亦即无分别智相应之真如。如说宇宙非但指空间时间，实含森罗万物，法界亦复如是，乃总括万法而言。万法中无论任何一法，皆为诸法之总相，即一法摄一切法，随举一法即是法界。如一棵树可统一切法，以一众缘成故，众缘之众缘辗转无尽故，由是一切依摄一切，依入一切，故法界是诸法总相义。又界是因义，即诸法之因为法界，即是说法法虽互入，然不失其自相。此不失自相者，以一一法有不同种子为因，此因种各个不相杂乱，各现行亦各个差别，然此各个差别之因种又交互相片，故一一因种一片一切，以阿赖耶识中之能力无方所边际。以上法界是真如，法界是诸法总相，法界是诸法个别种因，共有三义。又以法界之一一法互摄互入而不相杂乱，故称为法界无障碍。因为诸法众缘生无自性，是法界无障碍义。又以诸法唯心现故，即从含藏事中一切种子而变现，成为别别不相杂乱，又互摄互入而无障碍，此大圣一时相应，以遍一切法皆是如此。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哈。这一段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介绍什么是法界，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介绍法界为什么没有障碍。什么是法界呢？法界它有三个定义。第一个，也就是法界即是真如。第二个，法界是诸法总相。第三，法界是诸法个别种因。好，我们先来讲法界为什么就是真如。我们知道法界呢有四圣六凡啊，这十法界。四圣呢也就是指佛菩萨声闻缘觉，六凡呢也就是指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六道。虽然十法界的果报都不一样，每一个法界一个样子一个界限，但是全部啊都是真如所变现出来的。十法界呢都在我们这一念心中具足，都是呢我们这一颗心所造作出来的。你如果嗔心很重就堕地狱道，贪心很重呢就是恶鬼道，愚痴重呢就堕畜生道，能持五戒就生人道，能修十善就生天道。就是这一念心随着染尽二缘而变现出十法界的，所以法界的本体呢也就是真如。必须破了我执法执，正得根本智啊，才能够相应到真如这个境界，也就是禅宗所讲的见到父母未生前的本来真面目。 那法界的第二个含义呢，是法界是诸法总相。书上呢，他举一棵树为例子，也就是说一棵树它可以统一切法。那这个呢，也只能帮助我们体会一即一切的这个相似境界，但还不是真实的境界，因为这个还是透过次第分析才知道的。事实上啊，一就是一切，当体即是，当下即是，根本啊就不需要透过次第分析。不过因为我们不容易体会，所以才要借这个比喻来增加我们的了解。你看一棵树啊，它必须具足无量的因缘才能存在啊，必须要有种子，然后呢还要有土壤、水分、阳光、肥料，还有人工、时间的照顾等等，这些增上缘啊，它才能够呢慢慢发芽、长大、开花结果。那在这每一个因缘的背后，其实又有无量的因缘。为什么？你看土壤它又从哪里来呢？水又从哪里来呢？阳光又从哪里来？肥料又从哪里来？你看这样一层层的往下推去啊，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因缘啊，多的呢讲不完。所以说这棵树其实它已经含藏无量无数的因缘，它是啊一入一切，一切入一啊。好，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譬如我们呢很喜欢到银楼珠宝店去看看，哇，看到亮晶晶的很漂亮，眼花缭乱啊，各种形状的金饰、金元宝、金项链啊，金子所做的十二生肖等等，你看每一家做的啊那个像都不一样。那凡夫呢就是会迷在这个像上啊，看到金佛像就说哇好庄严啊，一定很吉利，所以想买回去。可是看到金子做的撒旦啊啊魔鬼啊，他很可能啊就不买了，因为不好看嘛，很恐怖。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不同的金饰呢，他们的本体啊其实都是一样，全部都嘛是金子打造的啊。所以经上才说以金成器啊，器器皆金啊，你随便任取一点从他们身上挖下一块，全部都是金子，通通一样，就像一个大海啊，我们随便任取其中一滴海水，每一滴海水呢都具有全体海水的功能性质，一点都不缺乏啊。古德也说啊，水银泻地啊，颗颗俱圆。所以宇宙万法就是这样，你随取一法呢就是诸法的总相，随举一法呢也就是整体的法界，一法呢就是一切法，这是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它也可以说是啊心包太虚，量周法界，诸佛如来以及我们十方众生一切有情无情，其实都在这一念心中具足。一心也是具足十法界啊，一心可以现十法界。如果我们本来没有十法界的因种，那我们又如何能够轮回，如何又能够成道呢？所以现在我们是因为执着妄想太重，才不能一心同时显现十法界。但是初地菩萨他们破了一分根本无明，就可以见到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破两分根本无明呢，就可以见到两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倍倍增加，一直到全部的根本无明破尽，证得妙觉位的时候，整个宇宙万法呢，通通都在他的心中显现出来。所以，我这一念心中具足一切，你那一念心中呢也具足一切，一心具足十法界。所以说一法摄一切法， 随举一法即是法界，那这是法界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法界的意义呢，也就是法界是诸法个别种因。那这个又怎么说呢？我们前面说过，诸法也就是真如所变现的，所以真如呢是诸法的因。而我们第一个意义就是真如就是法界，所以法界呢当然也就是诸法的因了。但是法法互入而不失其自相，